父母发现秦雪做了隆胸手术，他们担心秦雪将来生孩子会影响哺乳。秦雪一脸不屑地说我父母无知，说他已经咨询过医生，根本不会影响哺乳。母亲第二天就把一堆从网上找来的资料堆在我面前。原来一批曾经隆胸的女人后来哺乳都遇到了麻烦，还有的孩子因为吃了隆胸后的奶成了脑瘫儿，他们闹了起来。我赶紧在医学网站上询问了相关专家，专家说没有办法证明隆胸对女性健康的产后哺乳没有风险，一旦女性选择了隆胸就要有承受风险的心理准备。我赶紧把资料整理打印出来拿给了秦雪看，可她看都不看。既然你这么不放心，那好，我不生孩子了。她声音很大，被隔着门的母亲听到了。当晚母亲就打电话给岳母，岳母虽然也对女儿隆胸的事情忧心忡忡，但由于我母亲态度强硬，她急于护女儿，两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，一家人闹的是鸡犬不宁。原本是一张床上的矛盾演变成了两个家庭的大战。更加令人想不到的是，随着秦雪粉丝的激增，有关她的信息被抖音上的网友人肉出来，其中包含她已婚的信息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。一些曾为秦雪众筹隆胸的男网友骂她是骗子，骂我无耻，指责我不该为了一己的私欲鼓励妻子去众筹隆胸。有人甚至在抖音私信里嘲笑地问我，怎么样摸着两个胶垫垫起的隆胸有什么感觉。还有人直截了当地说，秦雪隆胸时她出了钱，现在秦雪的胸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胸，也是大众的胸，我不能一个人享用。在这场风波中，压力巨大的我已经患上了抑郁症，无数次冒出轻生的念头，只能靠药物勉强维持。我失去了站出来的勇气，因为我早已没有把自己放在丈夫的角色上去看待秦雪了，否则我一定不会让她去隆胸。我没有工作，放弃作为丈夫的尊严，陪着秦雪去迎合粉丝，享用粉丝的打赏。我不敢触摸秦雪的身体，不敢向秦雪提出生儿育女的想法，我的生活早就失去了原本该有的味道。我认真地找秦雪谈话，希望她取出乳房假体。作为男人，我发出了内心最真实的声音，我真的无法接受妻子现在的样子，我甚至觉得全天下男人都接受不了。可是秦雪不听也不理解，她骂我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说我自私。虽然她振振有词，但面对各种矛盾频发的家庭，她最终妥协了，答应我和父母暂停了抖音直播。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到了以前的平静中，曾经的温馨和浪漫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日常中。我们决定去旅游，再生个孩子。我们决定出去重新找一份收入高一点的工作，但很快我们发现这些想法都不切实际，一直都难以如愿。我们每月要交银行的按揭，没有经济来源，我们要为生计奔波。特别是秦雪，因为习惯了那种自由多金的生活，回到普通生活中，她就像一条没有水的鱼。曾经的奢华不在，他根本忍受不了现实的窘迫。秦雪决定重操旧业，他还劝我，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你，他们其实就是嫉妒我们，眼红我们，我们不违法，在游戏规则下做事业，错了吗？让我更没想到的是，他的抖音号不仅没受此前的停更影响，竟然随着他的复出又增了几万粉丝。秦雪重新回到了光芒四射的生活里，家庭战火重燃，夹在中间的我心里特别难受。这就是我要的妻子吗？她身体的隐秘之处就这样袒露在大众的视野里，那么她还有什么尊严可言？我作为她的丈夫又有什么尊严可言？我几乎哭着哀求她不要再走这条路了，可她宁死也不愿放弃这生财之道。我作为她的丈夫曾经力挺妻子，但实在无法接受自己妻子将隐私暴露在大众面前，可又没有办法让妻子回头，我只能看着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，我怎么劝他都不愿意回头。最终在无数次的争执和吵闹中，我做了逃兵，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2019年1月我们离婚了，我走入心理诊所求助，经过心理医生四个多月的疏导，我渐渐走出了抑郁情绪。我卸载了手机上所有的视频软件，离开深圳到上海重新找了一份工作，做回了老本行， 和过去那段虚幻纷扰的生活彻底说再见。在这个网红经济的红利让许多人疯狂的时代，人人都有做网红的冲动，利用网红经济致富本身并没有错，但这对夫妻他们为了红偏离了道德底线，最终只能迷失自己，丢掉感情和婚姻。